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正式踏入十二月了，心里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小复杂呢？想着会不会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是不是有些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呢？十二月虽然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但是十二月也是圣诞的月份，是主耶稣降生的季节，他的来临为这个世界带来了真正的盼望。我们不只是单单庆祝一个节日，而是在庆祝一位救主的降临。耶稣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他来是为了与我们同在。即使这一年走得不如人意，甚至呢跌跌撞撞，主耶稣他仍然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无限家人，不妨在这个十二月，也许你有一些的事情想完成，那就勇敢的趁着最后的这些天就去做吧。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心预备好，迎接那一位为我们而来的救主。愿你在这个圣诞月经历从天而来的盼望和喜乐。在这个十二月，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一个信仰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习惯，那就是祷告。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这不只是因为是一个命令，而是因为祷告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就像是朋友之间聊天，家人之间交流，我们与神的关系呢，也需要透过祷告来连结。在祷告中，我们可以感谢神的恩典，也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困难，甚至是情绪都交托给他。但说实话，我们不一定呢会把祷告放在和神交流如此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不过祷告不一定呢要很长很正式，其实啊也可以呢是走在路上的时候的一个默祷。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场合都是与神交流的机会。圣诞节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季节，也是我们特别容易想起别人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想到一些的朋友，想到家人，甚至呢是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许正在经历困难，这时候不妨为他们祷告。祷告是一种爱的行动，是我们用信心把这些人这些的需要交托在神的手中。有时候我们祷告了却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可是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因为就是要告诉我们别灰心，因为神一直都在做工，他一直呢都在动工，只是他的时间表不一定跟我们一样，他所成就的方向也不一定和我们求的一样啊。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是，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所以亲爱的无限家人，在这个圣诞月，不妨每一天就花一点的时间来祷告，感谢神这一年的带领，也把心里的重担交给他。想一想，有没有哪些人是可以为他们祷告的？也许他们正需要这一份默默的支持，默默的祷告。让我们这个圣诞节过得更有意义，珍惜与神相连的时刻。愿我们都能够在祷告的当中经历降生的主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和盼望。 诗篇是一篇非常适合每一天默想，每一天用诗篇的经文来作为祷告的经卷。借着诗篇，我们可以与神对话，找到神同在的盼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诗篇的当中，一起聆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9篇21-29节。
但是你，主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采取行动，因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贫穷，内心受伤，我如日影偏斜而去，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盖软弱，我身体消瘦不再丰润，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就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好让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做的事。任凭他们咒骂，你却要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与我作对的人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做外袍遮身。
咒骂变为祝福。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每当诗人将自己的眼目转向神的时候，他生命的拐点就会在此时出现。因为当他在各样痛苦和挣扎的间隙抬起头来，不仅仅让他再次想起主耶和华是掌权的神，更是他的神。同时也令那似乎在肮脏污秽的淤泥中浸泡已久的眼目重新看到了神慈爱的美好。周遭的黑暗渐渐远去，星星点点的亮光射入眼帘，抬起沉重的眼皮，似乎就关掉了耳畔嘈杂混乱的音乐，同时打开了悠扬舒缓的赞美诗歌。心灵的窗户也被打开，微风徐来，不仅仅吹走了心灵的阴霾，也吹来了阵阵凉爽的清风，抚慰着他满是伤痕的心灵。无论是内心的伤害，还是肉体的羸弱，在神慈爱的光照之下，都得到了医治，就好似圣灵吹在被杀之人的骸骨之上，使之复活一般。大卫的心灵也再次苏醒过来，于是大卫坚定地在神面前祷告说：任凭他们咒骂，你却要赐福，他们蒙羞，你的仆人却要欢喜。这一切都因神的慈爱美好得拯救，又照神的慈爱蒙眷顾。满有慈爱的主乃是将咒骂变为祝福，将羞辱变为欢喜的源头。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的眼睛时常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患难中看见你慈爱的美好。因为你是神，是我们的主，愿你常常带领我们征战，得胜各样的仇敌，也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软弱。纵然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也恳求你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你的慈爱得以刚强壮胆。也愿你的慈爱医治我们生命中各样的伤害，使我们的痛苦变为喜乐，使我们心里的愁算都变为你所赐的平安。愿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祝福和恩典，使我们的口也充满颂赞和感谢， 使我们更有力量去祝福他人，单单祝福没有咒诅。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是谁的爱守护我未来？ 住了我，不离不弃，不曾更改。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我的现在，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迎向天赋，享受天赋丰盛的爱。
告诉我，你是为我而存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赋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17，风暴中高举他的名。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在刚过去的11月，我去照磁力共振，定期检查脑神经和脊椎神经。为了确保检查准确，病人首先要给扎实稳当地固定在床上，然后给送进一个狭隘的圆筒里。每当拍片的时候，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响声就像建设楼宇打桩的声音，对病人来说其实是噪音。每当听到这些声音拍片的时候，病人眼睛移动身体或者吞口水。记得20几年前发病的初期，我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很不习惯，感觉就像被困在狭隘嘈杂的黑洞里，很压迫。有些病人甚至会感到很恐惧，中途要停止检查呢。我起初检查也感到很不习惯，后来大概每隔1年半检查一次，来到今天我已经检查超过20次了，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甚至可以在这狭隘的噪音筒内睡着呢。可能是肚子饿吧，我甚至会梦见自己浸泡在汤面温泉里呢。但是因为我的神经长期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身体会不自觉地抽搐，检查的时候一拍就是1个多小时，要一动不动地躺在里面，真的挺辛苦的。如果拍片做得不好，要再拍的话，躺在里面的时间就更长了。所以我每一次检查拍片的时候，都祈求主耶稣止住我的抽搐。感恩的是，虽然也有轻微的抽搐，但是从没试过要重拍呢。最近一次的磁力共振检查，进到检验室的时候，医生一般都会讲解检查的时候要留意的地方，例如不许动，不准吞口水。但是可能他看见我累累的检查记录吧，他甚至都认得我了。他很轻松地说，不用多讲了，你都驾轻就熟了。然后我们就各就各位，检查立即开始。没想到当我一送进那个圆筒里的时候，我体内的风暴也立即开动，腿部立即抽搐。糟糕，这还是刚开始呢，怎么办？很担心。但是我立即想起昔日主耶稣斥责风和海，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立即平息了。所以我的身体每抽搐一次，我就学习主耶稣心里呼喊，住了吧，静了吧。然而抽搐没有停止。幸好上一部分的检查是脑部， 腿部抽搐对于脑部检查应该没有大影响的。我心里以为检查脊椎的时候，主耶稣应该会平息我体内的风暴吧。可惜到了检查脊椎的时候，我的右腿仍然抽搐，我很担心真的会影响检查的效果和进度了。我仍然凭信心坚定地斥责体内的风暴，然而情况没有改变。当右腿停止抽搐，左腿接力了，抽搐得更厉害，这一下子我更担心了。情急之下，我想起我的福音机构的一位同工，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事情不知怎办的时候，他会高呼哈利路亚，用赞美表达无可奈何的情绪。于是我也学习这位同工，我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没想到当我第一次高呼哈利路亚的时候，我的左腿立即停止抽搐了，不但是左腿平静下来，我整个体内的风暴也平静下来了。原本躺在压迫吵闹的检验筒里，我顿时感到自己仿佛躺在波平如镜的湖面，四面湖光山色如水墨画，不知不觉之间，我悠然舒适地完成了整个检查。当我从狭隘的检查筒内给拉出来的时候，医生连续地说，整整检查了一个半小时啊，辛苦你了。我心里感谢主耶稣为我平静这一场体内的风暴，哈利路亚。这件事情让我想起诗篇117篇，诗人赞美耶和华说，万国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万族呀，你们都要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存到永远，哈利路亚。这是圣经里最短的篇章，是一首以最简单的形式写成的赞美诗。诗人呼吁人们来赞美耶和华，并说出赞美的原因是因着神的慈爱信实。诗人邀请全地的人与他一同赞美耶和华。诗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节，但是气势磅礴，无远佛界，范围覆盖万国，涉及的是万民，时间长达永远。这首诗以神的慈爱信实属性为理由，呼召万国来颂赞神。第一节，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原文也就是哈利路亚开头。万国指所有的人，包括还不认识神的所有外邦的人。本节预言借着主耶稣基督而成就的福音全球化，万民不但指全体以色列人，虽然外邦人还不认识神，但神的国超越地上一切的国度，所以诗神呼召他们都当赞美耶和华，呼吁全世界都要颂赞哈利路亚。第二节告诉我们赞美的原因，因为耶和华向我们大施慈爱，他的慈爱坚定忠实。耶和华是可以信靠的神，大施慈爱原文是得胜，是大的意思，形容威猛可怕，或者在战争中占优势得胜的一方，或者洪水的水势极其浩大。上帝的慈爱浩大，他的信实永存，他不仅赦免因罪死亡的罪人，还施恩典拯救罪人。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他不但信实地持守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而且永远将慈爱和祝福赐给借着信心成为神厚慈的所有圣徒。诗歌最后再下结语，再一次呼吁人们同来献上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原文又是哈利路亚。这首诗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原文却以哈利路亚开头，又以哈利路亚结束，结语再回到开头的赞美的吩咐。对全世界这样的劝勉，不仅是言辞上的宏伟，还陈明神对人有权柄，神是配得赞美的，不但是因为他所赐的恩典，更是因为他慈爱和诚实的属性，他本身就是配得颂赞的神。他因着他的永远的慈爱和诚实，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预备了救恩，这计划从起初直到现在同样新鲜，同样不变。所以领受了救恩的人都有责任在万民当中赞美他，在列邦当中见证他，让全世界都听到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来我们对上帝的赞美都是回应呼召，高举他的名。高举他的名是宣示他的主权。原来患难当中我们不用自己打拼，只要用信心高呼哈利路亚，宣告上帝的主权，我们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胜过风浪，安稳在主的膀臂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邀请大家，无论境况如何，常常记住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宣示上帝的全能，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为我们战胜仇敌和苦难，为我们得着最大的胜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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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His love endures, su amor permanece, 사랑은영원해。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Hallelujah, praise the Lord all nations,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Praise the Lord all nationsExtol him all you peoples,
for great is his love toward us, 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 His love endures, su amor permanece, 사랑은영원해。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存到永远。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su gracia permanece,
其才能永远。
慈爱存到永远，
慈爱存到永远，诚实存到永远，慈爱存到永远，诚实存到永远。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或者是电邮，又或者是来留言板当中留言。我今天听祝灵传道的这一集《风暴中高举他的名》，实在是太有感触了。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处的环境或者是周遭发生了不少的风暴，但是我相信神即使是在风暴的当中，他仍然站立，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对祝灵传道来说，这次的风暴就是磁力共振的一个检查，对很多人来说啊，可能呢就只是一个例行的检查，但是我知道对祝灵传道而言呢，却是一场身体和意志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挑战呢、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拍摄过程，还要一动不动的躺着，还要面对不自觉的抽搐，这简直呢是一份的煎熬。但是呢，祝灵传道他没有抱怨，反而呢是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倚靠主，甚至在抽搐最剧烈的时候，想起用哈利路亚来赞美神。这一幕呢，我是很感动啊，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困难来临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呢就是神啊神啊，你帮助我吧，就是求神快点帮忙来解决问题。但是祝灵传道让我们学习到的是，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应该要先选择赞美神，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高呼哈利路亚，主啊，我相信你仍然掌权，虽然我看不见出路，但是我选择信靠你。这个也让我想到，我们的祷告啊，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寻求神解决问题的比赞美神的多。那种感觉就是，我赞美神是因为神帮我解决了问题，但是真正的赞美是在风暴还没有平息之前就先高举他的名。这样的赞美才是出于我们信心的敬拜，出于我们信心的宣告。当我们在困难的当中仍然选择赞美，赞美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配得赞美的，这样的见证不比千言万语要来得更有力量吗？或许我们也想想，当我们自己也在经历风暴的时候，是焦虑，是埋怨，还是像祝灵传道一样，我们选择来赞美神呢？信靠神不是让我们免于风浪，而是让我们在风浪中仍然能够安稳。只要我们愿意高举他的名，哪怕只是心里轻轻地说哈利路亚，神就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奇妙的事，经历他的慈爱和他的信实。哈利路亚，感谢神。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您好。
你好，看来我是谁？
哎呦，我真的挺想猜的，可是呢，梁安老师太好了，已经把您的名字呢放在了我们这个提示板里头了。
好，
淑琴姊妹，
就是好久好久没给你们打电话了，好久好久，是好久了，
真的真的很久。
最近买的肺不好，是很久了。
淑琴姊妹啊，您呢是有听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对不对？
我都听啊，听到罗文辉老师去世了，但是那个心情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正好那天就我最后做手工，我完成那一天。
哦，您说您做手工的时候在听我们节目？
我天天都在听啊，我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都在听。
是是，哎，您现在也在做手工吗？我听到有一些的声音。
不是，我在打那个纽扣，是机器，我在上班。
哦，所以您这个手很巧咯，您会缝衣服，会做手工。
哦，衣服做过，以前是做衣服的，现在不做衣服了，现在做袋子。
哇，那你很棒哎，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手工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你知道手工的东西是需要很多时间、很多精神，然后去练习的。
是的，这两天有点赶货，加班加到十点钟，晚上十点钟，有点赶货，没赶出来。
辛苦了，辛苦了。哎，我知道您平时呢会来第五空间嘛，对不对？
那一段时间我都上不去，一直在听，然后后来找青恩他给我发了链接，我才上得去，老是上不去。
哇，您很不容易啊，因为我在想啊，您现在也很忙，因为我们一边聊天，然后一边听到你机器的声音。
对，
一心二用啊，可以。
我的天天都在听那个电台，然后从早上七点半听到晚上下班时间，一直都是在这里。
那您几点下班呢？您刚刚说要做十个小时。
我做到十点，晚上十点。
晚上十点。哇，那不止十个小时啊，十几个小时了。
对，要做十几个小时，这两天赶工赶完这些会好一点。
每一天都是这样吗？还是隔一段时间？
这一个月没休息都是这样，那就加九点是最早九点，然后昨天这两天赶工，然后就十点。
没有休息啊，一个月。
啊，一个月没休。然后下个这个月底吧，我妹妹要结婚，就我要回老家。
哎，我记得应该也是很多年前了，是我有印象是你们姐妹俩。
找那个节目没找到，就是
那个。是，那她快要结婚啦。
对，12月1号。
12月1号。好，那您帮我送上祝福，祝福他新婚快乐，然后呢，也希望他跟弟兄两个人。
他家那个没信。
没关系，没关系，就在主里面呢，两个人好好的学习怎么彼此相爱，好好的建立一个属神的家，也为他们多祷告吧。为他们祷告，希望她的丈夫有一天也能够听到福音，也能够自己去敲耶稣的门。
是的，
那所以您现在也很忙碌，今天要不要加班到十点啊？
今天可能还要这个袋子，还有10000多条还没做出来呢，就在赶货，还有几万还没做完呢。明天要好一点。
哎呀，那您要不要继续？因为我也不忍心，不忍心打扰您工作。
你说这个没事，这个还好，做这个做习惯了也还好。
这么辛苦工作，然后您回去家里头，应该还需要做其他的家务事吗？
家务事情还好，还可以。没有小孩，家人都没在这边，一个人，还好，没什么家务事，下班就一个人。
不能够经常回家乡是吧？
我今年出来的晚，我今年7月份才出来，所以在家待大半年了，然后不行，在家里面是要干嘛都要需要钱，所以就不行在家里了，然后还要出来上班，在家里实在挣不到钱。
出外已经大半年了，都还没回去啊。
对，10月一回去一趟，10月一回家了3、4天，家里一直在下雨，老家那时候10月一回去了。
那您出外工作啊，那您的家人在老家谁帮忙照顾啊？
我公公婆婆帮我照顾三个孩子。
公公婆婆照顾他们。
三个女儿嘛。大的今年都上初二了。
大的上初二了。
对。
那两个小的呢？
一个初一，一个6年级。
也相差不是很大啊。
相差1岁。我们家两个小的，真的小的是最调皮那一个，然后成绩一塌糊涂。老是找我，特别是老二，他说话不爱表达那种，他就是闷坑一个孩子。他就是不爱表达那一种。在家在外面老是被人霸凌，然后那个身上上一次回家我又跟别人父母又找了。他的膀子让他被别人那个掐青掉了，然后我又找那个家长，因为我心想我又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然后问我什么情况，就了解了一下情况，到学校里面都还好，父母好说话，人家也好说话。这孩子就是不爱表达，这正常孩子就是有点不一样。就给他发愁的嘛。
那他们有没有经常很想妈妈呀？
有，经常打视频，只要休息晚上，现在手机被没收了，不没收，今天晚上都打视频了，还好。现在大一点就没这么想，小的有时候会想一点。老九，就是你们说的老幺。
真不容易，感受得到。
对啊，在家里面不行，在家里面也不容易，在家里面我带他们，然后也不行，一直带他们也不行的。不现实，所以不行，我还是出来了。以前给周师傅打过，还是自己带，我也想过。然后到家待了半年，我又出来了。然后这一次待了大半年，又出来了，不行，在家里面真的生活都是个困难。也没有办法，还是要出来上班，不出来上班不行。
这生活很忙，路还很长，有谁会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每分平凡都在发着光。这生活很忙，路还很长，苦吃了太多，不如加点糖。那理想的花悄悄绽放，它会慢慢变成你心中期待的模样。
无限飞行号，我们都在这里，
你说我听，一起加油打气。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为您开放。
那我想问哈，刚刚您说公公婆婆照顾三个孩子，那您的丈夫呢？
他在跟我也在一个地方，但是不在我这边，离我也不远，几十里路。他有时候会回来，他上班也没有休息。
那所以等于说，
他离我地方不远。
你们
等于我们两个在两个在两个地方。
所以你们两个在两个地方，然后呢，可能偶尔可以见面。
对，他偶尔晚上会回来，他有时候不加班啊，或者是下班了就回来，然后给他烧点吃的。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各自有住的地方是吗？
是的。对，各自有住的地方。
真不容易。
现在也还好，各自嘛，我这嘛还好，我这边嘛有时候不加班了，礼拜五有聚会。然后我就到那个读书屋那边去聚会，那边小组也都会关心，也都会问候。然后时间长没去了，这边对我弟姐妹关心还挺好的，现在一个大家庭。在家里面没有这些生活不一样，这边有这些生活挺好。现在跟他们那边也都熟悉了，认识了，就会彼此牵挂一下，挺好。
所以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去吗？还是说不一定看工作？
对，我这个月都没休息，没去。这个礼拜今天是礼拜，我今天说赶不完又去不了。
是天天要赶工啊。
对呀，因为他明天耽误都交了，明天必须早上必须要走过了。
是，您知道哈，我听您这么一说呢，其实我们也算是挺常沟通交流的。那但是呢，就是透过在第五空间，透过文字，但文字呢，就是像我们留言板这些呢，是很难去仔细的了解，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对不对？很难去真的听听你说这些家庭的情况，对你工作的情况各样的，你的心情啊，各方面都很难听到。但是现在这么一听呢，我就也是心疼您啊，淑琴，心疼您，
谢谢。我感觉还好，我都是心疼别人的，还好，习惯了也还好，
是挺好的，挺好的。
我这个不是有那个甲状，去年查出来那个甲状腺结节嘛，然后今年一直在吃药。
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没去管它，然后就吃药，中药不能吃，我就吃了那个镇痛药。
那这个问题您去看了医生，然后持续的吃西药。
医生我也没怎么看，就是检查一下子有没有长再大一点有没有，反正现在能看到，然后没去管它。查了嘛，就是中医就是喝中药，你上大医院就给他做手术，我不想做手术。
中医不能够调理是吧？
可以，但是我得喝中药，我现在身体喝不了中药，我一喝中药就发烧，然后浑身疼痛，我就没吃。所以我就一直交托吧，然后在这边有个聚会，然后去年参加圣诞节节目了，今年没有参加，今年太忙了没时间，然后就吃了中成药吧，就先买中成药，只要不长，然后过年回家再提一次检，跟着回家查一下，定期复查嘛。
所以您现在去检查隔了多久去检一次啊？
我10月份回家才查过，我都半年查一次。
结果是现在没有继续的长大是吧？
他要看那个单子，我不知道长没长，那个单子我知道丢哪里去了，然后就没那个，等到过年回家再查，这个单子这次我收好了，然后过年回家再查一下。
这个问题也要多关注一下，因为可能甲状腺也会影响到很多，比方说精神啊，比较容易疲惫，
有时候睡眠不好。
是
睡眠不怎么太好。
我在想，您说喝这个中药身体受不了，可能也许这个中药不合适，也有可能。
可能是吧，一开始喝了没事，后来喝了，我去年不行，老是呕吐，然后就是过敏什么东西的，然后去年我就停药了，就没喝。我后来就吃了中成药，人家说散解的嘛，然后我就吃了中成药。然后就买了中成药吃。现在一个月反正就几百块钱，倒还行。一开始在老家买的药太贵了，这边药也便宜。
但是医生给您的建议，您不是说去检查吗？他给您的建议是让您动手术啊？
对呀、我那时候在哪里查的时候，我开刀，当时吓死了。现在也就免疫了，也就没有这么害怕了，也就不当回事了。只要他不影响我吃饭，不影响我喝水什么东西，还行。现在就免疫了。然后跟清风那边也有联系，他一直对我这些鼓励。
是
这些事情都是他告诉我的，因为咱这些老师去也是他告诉我的。我跟西福月家姊妹很近，他离我们应该有40多里地吧。
是，
没去过也没见过。这次老师来的时候回不了，然后想见，没有去成。
是。不过挺好的，就是你们因为透过良友电台这个平台嘛，然后彼此认识了，是不是这样？有，
对，认识好多人。
挺好的。有什么事情啊，可以彼此的问候，然后也可以彼此的祷告，彼此的纪念，挺好的。
是的，真的是的，真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最近知道您的情况还不错，那有没有是需要为您祷告的事情？
就是为我孩子吧，三个孩子吧，然后老大跟我们家三个孩子有时候也会磨架，还有一个现在这时候考试嘛，老大考过，老二考过，还有老九还没考。他们这两天好像也感冒了，早上这老家也感冒发烧了。身体都往上连了嘛，然后他们，然后我嘛就是为我这个身体吧，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一块，还有乳腺结节。
有时候这个结节呢，是因为气血不通的问题，就是久坐嘛。
是久坐，然后不知道用什么药，他们都有贴的，贴的不知道行不行。我现在也关注看手机上面那些视频，老师们看的，现在不用做手术，把那积液都抽出来。我也想过，要不就看一下，有的都知道地址是哪里了，他拿刷手机刷到的嘛，哪里都有。
那我想您其实工作的时候呢，能不能够说啊，比如说工作15分钟，然后呢就站起来伸展一下，就是拉拉筋啊，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时间呢？
没有，没有，一坐就是一天，坐到上厕所吃饭，基本上都在机器上。没有。
你说能不能够趁着您去厕所的时间，去洗手间的时间，就一边走一边拉一下呢？拉拉脖子啊，伸一下懒腰啊，这
个倒可以，这个倒
可以，对不
对？没有这么做，没有习惯，这可以，这个倒没有这个习惯，养不出来这个习惯，也就想不起来。
好，那以后我在第五空间看见您了，我就提醒您，抒情姊妹啊，您要起来动一动了，动动脖子，甩甩手啊，扩扩胸，其实真的也是提醒自己，可能就是短短的，我想就5分钟吧，就当做是休息。
是的，就尽量的，晚上有时候下去晚上，就比如我赶完要晚上不加班的话，吃过饭的话去散散步，走走拉拉就挺好。
是，
时间比较充足。
那这样子，抒情姊妹，我觉得很难得，让我可以呢，在我们这样在线上呢，我可以为你祷告，好不好？你给我一个可以为你祷告的机会。
好，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空中相会，让我们可以借着良友电台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带导，也可以在你的爱里面，在你的真理里面，可以呢这样的彼此相交，也可以一同的成长。亲爱的父神，我真的感谢你，感谢你让到抒情姊妹呢能够来到我们电台当中。父神也听到他真的是一位非常辛劳而且很愿意付出的这么一位的姊妹，他也很坚强，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家庭的当中，他也是总是真的付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心力，父神，愿你真的亲自的保守，他的生活，保守他的工作，也保守他的家庭，也保守他的夫妻的关系，也保守他的亲子的关系，跟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的一起的同事，你也保守他。亲爱的父神，真的把我们抒情姊妹的身体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知道他有甲状腺结节的问题，他有乳腺结节的问题，他身体上也许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一些病痛，但是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仰望你的恩典，愿你大能医治的手亲自的去抚平我们抒情姊妹她的那些的伤痛，抚平她那些的身体上的软弱，求你亲自的帮助她，让她也能够有时间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求你也为她预备一个很好的医生，让她能够呢在这些身体上的疼痛上能够呢对症下药。特别父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抒情姊妹，让她每一次的休息，每一天的休息都能够呢休息好，能够睡得好，能够睡得饱，每一天他都能够安然的入睡，能够身体呢是得到修复的。父神，我们也把抒情姊妹的三个孩子交托在您的手中知道三个孩子也很不容易，因为父母都不在身边，也许也会孤单，也会真的很想要父母的关心，想要父母在身边的那一种亲密的感觉。父神，我也感谢你，因为知道抒情的公婆也很愿意照顾三个孩子，求你亲自的加恩典给两位老人，愿他们在家乡的生活能够是满足的，能够是喜乐的，能够是有天父你的保守保护，也求你亲自看顾三位的女儿，因为他们可能父母不在身边，有可能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自己，也特别纪念他们最近要考试了，这个时间也求神你把平安赐给他们，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去怎么样去选择我们应该去走哪条路，在亲子关系方面也是的，我想抒情姊妹心里其实也很想把最好的给孩子，特别是想给孩子好一点的生活，想努力的工作，把孩子所需要的都能够给他们，所以这个姊妹这样的心也求你亲自的看顾和保守，求你特别赐福给姊妹，也能够供应姊妹一切的所需。亲爱的父神，他们的亲子的关系也把他交托在您的手中，愿你的爱复辟在这个家庭的当中。父神，真的感谢你与抒情姊妹一路的同行，愿你在他这一路上能够继续的仰望你，能够继续的学习你的真理，能够继续的也透过团契，透过教会的生活，他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你这样同心的祷告，仰望主耶稣基督，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门。
交托你，当我在漂泊的日子，唯有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高台，谦卑在，至死在你的脚前，献出我最深的仰望。
现在是不是可以休息啦？我听见您停止了这个机器的声音。
你在祷告，我就把机器没踩。
哦，是，
要安静了。
好啦，那我们的节目就继续陪伴您工作啦。
嗯，好的，我一直在听呢。
好，那我们先谈到这啊。
嗯，好的。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要联系无限飞行号，除了短信电邮，还可以透过我们节目的留言板。在留言板呢，还可以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听众家人呢聊聊天呢。明天呢就是大雪了，天气该是越来越冷了，无限的家人要好好保暖，好好吃饭哦。和您分享我最近很喜欢吃的一款早饭，就是南瓜小米粥。吃完以后呢，肠胃暖暖的，而且南瓜真的是非常适合冬天来吃。首先呢，南瓜很耐放，它的成熟期在每年的9月到12月，收成后呢可以存整个的冬天，想吃随时都有。再来，南瓜呢是属于性温的食物，刚好呢是符合冬天的藏阳的养生的原则，吃了能够帮助身体暖起来，而且南瓜呢还能够当主食的一部分，提供热量呢就不说了，可以帮助肠胃蠕动，特别适合冬天吃的不规律、运动又少、容易便秘的人，特别对于有胃病的人来说是很温和又友善的食材哦。所以说冬天想要养脾胃、补能量、固肠胃，南瓜真的不能少，煮汤、蒸着吃、做粥都很棒，快把它加入到你的冬季菜单吧。记得这个冬天好好保暖，好好吃饭哦。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